好，现在我们暂时不管别的，我们只知道说三样大量杀伤的武器，所谓 the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那么这个武器呢，的的确确就毁了人类的三分之一。好了，那么这个完了以后，然后呢才有这个42个月，三年半的事。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不知道这个中间有没有重叠，我们就不知道了啊。那如果不重叠的话，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前面三年半是包括蝗虫蝗灾，还有呢就是人死三分之一，但人死三分之一是第二个祸的一半，明白吗？然后后面那个一半的下半部的那个祸，那就是三年半。因为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见证人他不是做见证做了三年半，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我想应该很清楚了，那第七个守卫的第六个号，那么是包括两件事，一个呢是三分之一的人倒下，第二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两个见证人的事，那就是大灾难，就是三年半那段时期，一灾二灾半灾，也就是42个月。那么这是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非常有名的啊。所以我想我把这个解释了以后呢，弟兄姊妹应该就比较清楚了。好，那么现在呢我要再强调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说，我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个六个号，很明显的，如果你和六个碗来对比的话不一样。六个碗圣经说是这个天使就把碗代表装满了神的什么愤怒，就倒在地上，倒在海上，倒在水上，倒在日头之上，不是这样说吗？所以这个动作是什么？这个动作是天使直接的动作，你看见直接的动作。但是呢，前面这个伤害天、伤害地、伤害树、伤害海的，他们要得着权柄，他们才能伤害。意思就是说，只有神许可他们才这么做。所以呢，你看现在天使不是道，天使没有直接参与，天使只是吹号。吹号什么意思？吹号只是宣誓，只是告诉这件事情。神许可这件事，神没有参与，结果因为这是撒旦的怒气，就好像当初那个撒旦怒气临到约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这个灾难主要的是什么，主要就是第十二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魔鬼的怒气。那在这里你读了半天没有读到这个敌基督，没有读到第一只兽，你要到十二章以后呢，从头再来起，而且呢，就给我们看见七个异象，而七个异象里面其实要解释，在事情最坏以前，圣灵有个解释。然后，首先第一个，什么叫做大灾难？什么叫灾难？圣灵要给个定义。那么第二，你明白什么叫灾难以后，那么好了，现在你就知道，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魔鬼的怒气。所以你回过头你才知道说这个魔鬼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本来撒旦在天上，龙在天上，结果被摔到地上，结果圣经说魔鬼气愤愤地下来，所以带着什么，他的怒气下来。他的怒气一下来，结果怎么样呢？他把那怒气就撒在地上，这是第一号。第二，撒在这个海里面，第二号；撒在江河上，第三号；撒在太阳系，就第四号；然后撒在我们人身上，就已经是第六号了。所以明白吗？那细节要等到什么意象的时候才清楚。所以当你要看见第七个印的时候，哎，感谢主，按理来你应该看见七个碗才对，没有错，第七个应该是包括那个碗。但是呢，在明白神把这个愤怒倾倒在地上的时候，那请记得在这里很给我们看有个解释的。那不止如此，你对照这个七个号跟七个碗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七个碗是天使直接做的，那么七个号呢，你看见天使只是吹号宣告事情所发生的，如此而已，天使自己没有参与在里面，乃是堕落的天使。你看堕落的四个天使，然后把飓风就带来，然后呢就叫人死了三分之一。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读启示录一定要把它读清楚了。我想过去许多的争执，教会中许多学者的争论，就是他就是没有弄清楚到底这个灾难的性质是什么。不要忘记七个号跟七个碗中间还有七个意象，那就是圣灵的解释。你如果没有听圣灵的解释就不清楚了。所以呢，但是现在呢，先把一些现象告诉我们。 好，那么现在呢，这个第十一章跟第九章以前呢，夹了第十章，我很快说一下。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三年半以前，很清楚的，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我们的主已经要回来了，他已经不在宝座，你看见他已经到了云中了。所以第十章啊，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上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本来我们的主是在天上，是不是？现在等到真的大灾难要来到以前，你看见我们的主已经到了空中了，他从宝座降到空中。所以你看见他像日头一样，而且但是呢，虽然像日头，他却是包着云彩的。所以明白吗？所以日头它如果没有云彩的话，那么那就等于它已经出现在整个地球上了，还没有。现在呢，你看在空中，也不在天上，也不在宝座，也不在，它已经到了空中。所以呢，这是那一幅的图画。而且呢，他告诉我们说，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我再说啊，这个海对于约翰来讲最清楚是地中海，地呢很明显的是什么？是指着迦南地说的。所以你看，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第二只兽是什么？是从地中上来。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如果约翰看见这幅图画的话，那约翰很可能那个时候往北边看。那么假定往北边啊，他看见，他仿佛看见了我们的主要降下了，他的右脚，圣经告诉他右脚踏着海，他的左脚呢踏着地。所以因为以色列在东边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两脚像火柱一样。所以这里其实不只有云柱，也有火柱。当你是一面是火柱，一面也是云柱嘛。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启示，在出埃及记你读了半天，早是云柱火柱率领我们，那个不过是影子，但很清楚的圣经给我们看，云柱火柱其实是个人。这位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那现在呢，他很快就要脚踩在橄榄山上，但是现在很明显他来到了空中。所以我们不是说过了吗？约翰所看见的其实就是那个两个见证人所做的见证，他怎样从橄榄山到云端，云端到宝座，现在呢他从宝座就到了云端。那么然后呢，没有多久以后，三年半以后，他就到了橄榄山。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幅图画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啊。那么这是第十章。那么现在我们的主隐约好像在空中，很快就要回来了。那么然后呢，细节我想我就不去说它了。那么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这个，我先前约翰说第八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的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那么这个展开的小，所以我们说这个小书卷应该就是那个书卷，因为什么呢？是展开的，只有他我们的主配的展开，而且你看他的形容像日头，两脚火柱，所以这个天使一定值得我们的主说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清楚啊，你看见吗？因为就派他配展开那个时候，所以那个小书卷应该还是那个书卷呢。那你说怎么变得小了呢？因为你起头没有打开嘛，你现在七个印全部揭开以后怎么样？哎，你就发现这个书是小书卷，明白吗？还是一样的。那么然后呢，这个时候我走到天使那，他就对我说，你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后你口中要甜如蜜。意思什么呢？意思说这个就是那我们讲过了，那个书卷就告诉我们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嘛，就这个其实里面当然是充满了预言嘛，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就是只要它一解开，就什么事就要发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全地都是他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主要约翰把它吃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所看见的启示录，不管七印、七奥、七丸也好，他需要把它吃了，他需要把它消化了，要变成经历。吃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客观的，要把它变成主观的。 那么不要忘记，主不是对约翰说，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很多的约翰里启示录有一部分所写的可以说是约翰好像经过的，所以他才能写的那么铿锵有力。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现在呢，当他把这些预言，当他把这个启示录所说的这个其实就是那个七个印，他要把它揭开的，那这个时候那怎么样呢？结果约翰的经历是什么？就是起头是苦的，然后口中就甜如蜜。那如果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十一章的话是苦的，但是呢你到十二章又回头的时候，你看见吗？慢慢是什么？慢慢就是甜的了。为什么甜呢？因为甜目的，因为有主的解释。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痛苦，因为没有解释。痛苦不要紧，但是如果你不解释那个痛苦，那是格外的痛苦。如果圣灵解释给你听了以后，十倍的苦也不苦。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所有的环境，所有的苦难要吞吃我们，但是感谢主，当你经过这些的时候，你看见吗？有神的美意。如果全是苦，这不是神的旨意。神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受苦，不是，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背后有他的旨意。所以呢你还继续读下去，所以我对你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那么这个再说预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十二章开始再说的，再回头再说一遍啊。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自然就到了十一章。大家读十一章最好奇就是要知道这两个人到底是谁，这个两个见证是谁，然后变来变去变来变去。那我首先要提醒弟兄姊妹，如果根据这个这里的所讲的第六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成血，并且能随时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那么除了以利亚跟摩西之外还有别人吗？应该好像没有别人，是不是？当然有人讲，有人告诉我们说有的是以诺，有人这么说。好，那么我们不去辩论了，因为我们在说如果我们要开辩论会根本没有时间啊。所以我们呢就是很简单的，我如果根据这里的印象应该什么？应该是摩西跟谁？跟以利亚。好了，那就表示说摩西跟以利亚是什么？是两个见证人。那现在我们要知道，你如果要确定是不是摩西要以利亚，你是要全本圣经去断定它。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变化山上的故事？在变化山上主耶稣和摩西跟以利亚在一起，那么你记得那次摩西以利亚做什么事？你要不要忘记那一次摩西跟以利亚是做见证人。他们是凭什么资格做见证人的？因为在旧约，不要忘记了，律法是摩西做代表，先知是以利亚做代表。你讲旧约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你换成另外话说来说就是摩西跟什么？跟以利亚。但是不要忘记，旧约不过是影子，真实的实体乃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一面是真的摩西，一面是真的以利亚，一面他是君王，一面他是先知，另外一方面他也是祭司。所以很清楚的，摩西跟以利亚完全集中在主的身上。好了，现在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和他们谈出去的事。出去什么意思？出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可以从黑门山或者从变化山就可以离开了。为什么？因为已经33年了，30年他的生命结果生长在属神面前生长如嫩芽，结果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你看见吗？好像毕业典礼一样，30年叫我们的神何等的满意。结果经过3年以后，黑门山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满意的，我所喜悦的。所以可见又满意的，这3年指他的工作来说的。所以就是神的主的生命跟工作来讲，通通完成了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他说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如果我们的主已经完成他的旨意的话，他当然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了。弟兄姊妹，所以他就和以利亚跟以利亚跟摩西就谈出去的事，是不是从那里就升天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肯升天。他可以升天，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升天的话，弟兄姊妹，现在圣灵责备我们不光为着罪，还有为着义。为什么为着义？因为有一个人他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没有被击杀，你看，完全合乎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的罪加上一等啊。我们普通犯罪只是罪人，但是现在因为主耶稣站在神的面前，他能站在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为了义的缘故，我们不是更受责备了吗？那个罪不等于加上一等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主为他自己，他可以升上去，他不要升上去，他的目的他要拯救我们，所以他从黑门山就继续走往耶路撒冷，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谁见证这件事情呢？谁见证我们主可以升天而没有升天？是摩西跟以利亚，他们的的确确是主升天的见证人。所以难怪当主升天的时候又有两个见证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摩西跟以利亚，没有。但是很，你觉得会不会太稀奇了？当时摩西跟以利亚见证说我们的主可以升天，他没有升天。现在两个见证人说，你看他终于升天了，现在他真的得了荣耀，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两个见证人都是跟升天发生关系的，都跟升天发生关系。好，这一点我们要记住。那第二点我们要记住，现在当我们讲到这里的三年半大灾难，这里讲到神的殿，这里很明显讲到以色列人是地上的，所以你看见有神的殿和祭坛，所以表示那个时候橄榄山，不是橄榄山，就是圣殿山上应该不是两个清真寺了，应该就是圣殿，因为是这里讲的殿嘛，而且是可以说是这个大灾难时候的那个圣殿，所以可见今天圣殿虽然不见了，但那个时候一定要重建的。所以我们根据的圣经很明显的就是这里的圣经。那么好了，当整个以色列人以雅各家经过大灾难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要记得三年半什么意思？三年半的意思就是说再经过1260天，你看见我们的主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了，你明白吗？而当初的摩西在那里做见证，跟以利亚做见证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尝过死味，就看见什么人子的国降临。那么这怎么回事？过了六天以后，这个彼得、雅各、约翰，你看见没有，他真的被到黑门山的时候，他的确看见什么，神把那个国度的小影让他们看一下。为什么？他们是不是因为刚强，所以主特别是爱他们，所以把他们带到变化山上？不是的，就是因为他们软弱，他们主知道那个九个门徒放在山下不会有事的，但这三个为什么？主知道的很清楚，雅各是第一个为主寻道的，你看见一个为主寻道的，他需要看见变化山上的荣耀，需要把国度的荣耀给他看一看。弟兄姊妹，十字架再艰难他都愿意顺服到底，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因着看见这个缘故，他能为主寻道。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够为主寻道，我们都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都需要看见什么山上变化山的异象。那不止如此，彼得主知道他三次要否认主，所以彼得后来为什么能够回头？你读他彼得书信，他就讲到变化山上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彼得软弱，所以主特别带去了。我还记得我曾经有一度是到德国去做研究，那么那个时候孩子还小，我们有三个孩子，所以最后我们决定怎么办呢？最好把一个最小的带去，因为他最没有用，也是说他最软弱嘛。但另外两个很有用，所以我们放心的很。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每次我们读这个山上的变化山的故事，我们常常读错了，我们以为说神偏爱人，就像我们偏爱我们家的孩子一样，所以三个特别喜欢他。不是，你要知道他们后来，约翰也是，约翰因为他走的路最长，最容易疲倦，你看见吗？别人都到荣耀里面去了，他还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年轻的容易背十字架，年老了更难背十字架了，你看见吗？年老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很容易惊慌的，所以不容易受刺激。年轻你多背几十架没有关系，但是你看老约翰到了快100岁了，他还是天天的跟随主。所以不要忘记， 这个雅各是死的殉道者，而约翰呢乃是活的殉道者，他天天被杀。你记不记得约翰说过，保罗说过这个话，天天被杀什么意思？就是天天走这条的道路。所以现在你我很清楚，那么那个见证人不光是主升天的见证人，而且是国度的见证人。想想看，三年半以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了，主的国度就真的降临了，人子的国真的就来了，主耶稣真的在这耶路撒冷登基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两个见证人的见证什么？见证国度就要到了。所以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不错，你已经很疲倦，但是再过1226天他就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需要两个见证人做这个见证，需要两个见证人告诉什么来做鼓舞的工作，怎么鼓舞他们。最重要的不要忘记，他们是两个见证人，永远是升天的见证人，也永远是什么？永远是国度的见证人。所以他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手，能够再次得着鼓舞。所以你看见吗？这就在最艰难的时候神就打发了。在旧约，因为不要忘记，以色列人最看，因为以色列不懂的心，以色列人他不知道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现在最有分量的两个人，一个是谁呢？一个当然是什么？摩西。一个当然是以利亚。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是什么？是以色列人。所以你要从以色列人角度来明白这段圣经什么意思。你记不记得以西结告诉我们说，这个等到这个 你记不记得起初神的荣耀是在什么？在至圣所，对不对？但是后来因为以色列人呢，这个得罪神，所以他们偷偷拜了偶像，所以呢，你看见人的罪就逼迫了神的荣耀，所以神受不了了。受不了怎么办？就从至圣所怎么样，就慢慢慢慢就转出来，你记得吗？然后移出来以后呢，然后呢就慢慢就到了这个空中盘旋了一下，然后呢舍不得就升到天上去，结果在哪里？就到了橄榄山就歇了一下，你记不记得那故事？那是神的荣耀嘛。然后从那里以后呢，神的荣耀最后怎么样？就从橄榄山怎么样就升到天上去了。我们说橄榄山升天，是我们从基础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请你记得，就对犹太人来说，你要知道等到那个荣耀升上去以后，那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说整个的圣殿变成空的壳子了，不是吗？没有神的荣耀不是空的壳子吗？那如果是空的壳子，和所有的房子有什么两样？当然一块石头可以留，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啊。所以那个时候神就任凭这个什么这个巴比伦帝国就不怎么样把它拆毁了。因为如果神的见证在，神的同在在的话，你可以有外面的东西，否则你虚有其表，只有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从那个以后开始，神的荣耀代表神的同在怎么样，就从天地上就离开到天上去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要记得以色列的神称作天上的神，你有没有听见？你读但以理书都叫天上的神。本来亚伯拉罕说天地的主，当神的荣耀在圣殿里面，当然神是天地的主。现在神撤退了，人的逼迫神退到天上去，他仍旧是做主，但是呢弟兄姊妹，你在地上好像找不到他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变成天上的神。但是感谢主，以西结书有一个好消息，神的荣耀要回来的，有一天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荣耀从哪里回来？你再读以西结书，神的荣耀是从橄榄山回来的。那么橄榄山回来以后呢，你看见吗？他就充满了圣殿，结果你发现那个殿跟当初的殿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什么意思？很清楚弟兄姊妹，等到约翰讲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什么？独生子的荣光，神道成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你们若拆毁这个殿，我三日要把它建起来。所以我们的主以他自己为什么？为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的？在主耶稣的时候已经回来了。所以主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神的荣耀带到什么地方。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我们知道他升天了，他还要回来，我们知道什么意思。但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他被拒绝的缘故，结果我们从橄榄山怎么样就升天了。 所以意思就是因为他们拒绝的缘故，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他们。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呢？以色列人不是天天等神的荣耀回来吗？主耶稣不是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再来喝，因为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为什么弟兄姊妹他们渴呢？因为每年来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为什么他们整个的圣殿里面是空的，荣耀不在里面。所以后来那个你知道庞贝将军，罗马将军才正闯进去，他们以为他一定长大麻风，结果没有长大麻风。为什么？里面是空的。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是空的，因为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才是那个实体嘛。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对以色列人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现在你弃绝他，好钉他十字架，结果怎么样？他就升上去了。等到有一天他脚在踩上橄榄山的时候，他要和他的弟兄相认，他们全部要哀哭，因为他们没有想到拯救他们的那一位居然就是他们钉十字架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主要回来，就表示橄榄山，主回来就表示荣耀要回到哪里？要回到橄榄山。所以还有多久呢？摩西跟以利亚告诉他们说只有1260天，很快的国度就要来到。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圣灵怎么称呼这两个人呢？他说我那两个见证人。这什么意思？那表示你不必提，大家都知道是哪两个，那一定是摩西以利亚，因为是两个旧约，两个最大的嘛。然后不止这样，他说穿了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还有两个灯台，然后他们是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所以弟兄姊妹，可见在旧约这一个摩西一个以利亚是站在神面前，就是那个两个橄榄树。那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你记不记得撒加利亚不是看见一个异象吗？那时候以色列人不是被掳吗？已经离他们被掳还没有回来嘛，所以很清楚的，所以神的同在已经没有了嘛，神的荣耀从身上去了嘛。那现在结果看见什么？看见那个金灯台，金灯台上面有七盏灯，每一个盏灯上面有七个管子。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管子一定连到两棵橄榄树，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本来那个橄榄油是有限的供给，如果是两棵树的话，那你不要担心说没有有休止的时候。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够成事，因为现在不光是油，而是两棵橄榄树的油。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见证人。所以在大，特别是大灾难的时候，弟兄姊妹，是什么样的供应能叫他们熬过那段时间？因为说不好，搞不好他们就拜偶像了，搞不好他们就跌倒了。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能力来拖住他们，叫见证能够维持下去呢？那个大灾难是空前绝后，我们主自己说过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你想想，那个里面的供应需要什么？需要像两棵树一样，不是普通橄榄油点一点灯就是了，两个大树摆在他们面前，这就是这两个人嘛。所以很清楚的，是不是摩西跟以利亚，你要用全本圣经来断定，不是你随便猜猜就算了，有很多的 clue， 有很多的这个暗示。那么你看见说撒加利亚书也有，然后你看见说马太福音也讲到，然后你看见说约翰启示录这个使徒行传也说到，那么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到了这两个见证，就是全世界最黑暗的，是他们最痛苦的时候，但什么能力拖住他们？是圣灵的能力拖住他们。而这个圣灵的能力是靠着什么？乃是摩西跟以利亚这两棵树。那么这个是特别是对待什么？犹太人说的，这个不是对教会来说的。那么这个特别讲的雅各家的灾难来说的。好，我想我们又多花了4分钟，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主啊，我们谢谢你和的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主啊，当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光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何等需要看见这样的见证人。主啊，我们看见圣灵是在做了奇妙的工作，在最艰难的时候是圣灵托住了我们，是两棵橄榄树托住我们，是两个这样的橄榄树才能托住你自己教会的见证。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晚上见。